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新大学的在读博士生袁安妮同学来跟我们进行本次的采访。安妮，你好。
你好。
首先，可以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新政策的具体内容吗？
行，从2025年2月份开始，西大它的新政策就是所有的课程都会分为两种考试，一种叫 secure，就是不能够用那种可能会用到 AI 或者甚至用到科技的，就比如说线下的笔试呀，或者说oral 的演讲考试之类的。然后另外一种，所有的让学生带回家的 take home 的那种作业，我们的前提都是这种作业是允许用 AI 的，然后会一视同仁，比如说像修辞类软件 Grammarly 呀，或者说生成类 AI，比如说 ChatGPT 都是允许学生用的，除非课程的教授非常在 Unit of Study 的描述中有写到，我们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会是前提是可以让学生用的。这是新政策的改变，最大区别就是今年现在就是还没有2月份之前，现在执行政策是所有的考试算分的考试都是严禁用 AI 的。
就是相当于我们在监测 AI 和让监管学生使用 AI 方面变得更加灵活了。
对。
那就是说，我们知道悉尼大学它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算是比较领先的。那么说，悉尼大学在 AI 使用这方面的政策跟其他的一些学校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就是暂时，据我们所知，是大部分的学校就是一口咬定，就说我们不让学生在任何考试和算分的作业当中用 AI，一是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学术不端。但是今年这一次 policy 的修改，其实是我们直面了，其实我们是防不了 AI 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平时在作业当中、学习当中，学生们肯定有在用 AI，只是这个事情是无法监测的。所以我们大部分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说只能让老师去比较主观的去判定，我觉得你这个用了 AI 会怎么样？所以它是一个不是很规范或者说 unenforceable 的这么一个方向了，暂时。然后西大呢，这次就决定，哦，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了，面对这个我们的 future 这个未来，我们只有可能说，我们确实能够控制的环境，比如说线下笔试，那它肯定是 AI proof 的 secure 的考试。但是其他那种，我们如果没有要求学生不让你用网络，那我就assume 你也是可以用 AI 的，它就和 Google 一样，你只要能用 Google，你也应该能够用 AI 去完成你的学习。这其实是我们会把它看待为一个学习过程，而不是一个学术不端的讨巧过程。
这个类型的研究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出于怎样的一个原因来决定做这方面的一些改革和创新呢？
自从就是当时 ChatGPT 非常快速的炸开了，然后我们也肯定是发现学生大家都会有在他们的学习过程当中用到这一个工具，就已经开始在 cook 这个新的 policy 了，因为很明显这是未来，然后我们也要想想一个比较合理的办法和比较 innovative 的、比较创新的办法去面对这件事情。与其去很死咬着一个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 enforce 的这个条款，我们还不如就 embrace 它，然后让它灵活一点。我们就把它，我是经常称之为给学生 benefit of the doubt，就是我们要信任他们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是会合理的，而且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去选择用他们这一些现在网上有的很先进的工具。所以其实也是出于时代的变化，就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停止 AI 的发展和学生们用这件事情。然后其次也是不想让学校的氛围感觉变成很对立的，学生我想要用，但是我要偷偷摸摸的用。然后学校方又很反对这件事情，不想让一个校园里的氛围变成这种两极分化很严重的对立感，其实想要那种更加 embrace，然后大家都是在同一战线的这种感觉。
那就是说，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您会如何建议他们更高效和有用的在学习中使用 AI，并且免于造成学术不端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出发点是 learning 在中心，这个 task 本身你想要看到，那从这一个课程当中，我主要学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如果有了自己的思路和规划，再用 AI 帮辅助我，比如说。我是这么想的，我保持一个很 critical thinking 的思判能力，然后再去问 AI，我是这么想的，你怎么看？然后让他给你提出一些意见呐、critique 呀，或者说我现在卡在这种问题上了，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指引？就是这个学习过程还是得要学生本身在主导的。这种时候，我是觉得其实不会涉及到任何学术不端问题，只有你把老师给你的材料扔到 AI 里面，然后说你能帮我写一份吗？然后又把这个吐回给老师，这种时候，当你没有参加这个过程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比较危险一点。而且，说实话，作为也改过学生作业的助教来说，它是非常明显的。西大的 AI in Education 有一个 Canvas 网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教大家怎么合理的用 AI，包括文字类的和多媒体生成类的，这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而且它是每年都会更新的。我很建议大家往那边看，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其实我觉得很多学生可能都会好奇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假如自己的作业在老师批改的时候被怀疑了有使用 AI 的这种倾向的话，那一般老师们会做什么？
暂时每一个老师他们的做法都还挺不一样的。我是计算机学院的，所以我们挺 pro AI 的，所以相对而言，我们会 mark very very leniently，就是我们不会不待见这个事情。我们甚至会在不同的课上鼓励大家去合理的使用 AI，如果它能够提高你的学术水平的话，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写一个 acknowledgement，就一定要写声明，就是你要声明出来，如同你如果引用了别人的文献，你也要写声明。就只要你写了声明，我们就是当做 it is your work，就绝对不会有任何说偏见，说因为你用了 AI，它就会扣点分之类的，完全不会有。但是当然我只是为那个计算机学院这样子说，有一些文科类的不同老师可能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还是不太一样所以 Golden Rule 是一定要问批改你作业的那位老师，问这一次作业是否能用 AI，是否需要非常明确的声明，还是说完全不能用，就是批改你作业的人的话为准。
那么就是说，您对 AI 之后在教育和学术中的应用有什么期待吗？以及您目前正在做的研究，它有没有什么目标？
还挺巧的，就是我现在本人正在做的研究就是数字化教育，就是我做人机交互类 AI 在教育里面的应用，如何更合理，然后怎么样子去 improve 它。因为我的 research，所以我对它是抱有非常 positive 很正向的态度的。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不管是掌声还是一些质疑，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因为证明我们在花很多时间去思考，新的科技、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些方面的，在教育方面的影响，我还是觉得它非常非常有潜力改变我们的学习过程，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甚至给学生带来更好的教育体验，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当然，我也觉得这一个技术它还是需要很多 work 和研究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和最佳的状态。不过，我是对它抱有非常期待的这么一个态度。我也其实很鼓励大家去合理的应用它，因为教育嘛，就是你之后都是为了工作或者进入workforce，那会使用 AI 绝对会是你的一个特长，它肯定会是一个 benefit。那我们只是需要学会如何合理的，然后正确的使用它，了解它的一些它可以做的事情和它可能做的没那么好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很 critically 的判定的，这样子我会觉得它是一个 big big skill。我非常推崇大家去好好学习怎么用这个科技。西大其实是，整体来说，from a top down level 是很想 embrace 这一次 AI 的变化的，然后也希望学生和学校和老师们大家站在统一的战线去看如何 leverage 新的科技，让大家的学习体验更好，或者甚至帮助大家学习一个新的很好用的一个技能。